好，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与神摔跤啊，终于等到了这一刻哈。我们知道今年在讲这个恩典之约系列哈，恩典之约非常的重要，这一系列是创世纪当中讲完太古历史，讲恩典之约，讲完恩典之约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讲那个西乃之约，西乃之约非常精彩，所以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留着胃口，等到下半年一定要来听哈。我一定要把摩西出埃及是为什么的属灵含义完完整整的告诉大家，因为我发现很多人不知道啊。但是讲这个西乃之约之前呢，一定要讲恩典之约，因为西乃之约是基于恩典之约，如果不讲恩典之约，你是不明白西乃之约的，大家明白吗？然后你就走到律法里面去了，就很麻烦哈。那么这个恩典之约，我以前在座有很多弟兄姐妹是第一次来哈，很抱歉，前面讲了好多了，前面讲了亚伯拉罕之约的四部分，对不对？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十五章、十七章、二十二章，后来又讲了亚伯拉罕身边的人，对不对？讲了那个亚伯拉罕的身边什么人呢？还记得吗？侄子罗德，罗德的生命，对不对？还有呢？大小老婆。对不对？这个忘记了，萨拉跟那个夏甲为奴和自主的生命，还有呢，他儿子以撒，对，以撒好像像配角一样哈，这个老仆人跟利百加好像像主角一样啊，这个有点关系的啊，以撒娶妻，从择偶看基督徒生活，对不对？记得吗？哈，很奇妙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讲亚伯拉罕的孙子，对不对？讲完孙子还有讲谁知道吗？讲亚伯拉罕的曾孙子约瑟哈，约瑟到时候我们下一次讲约瑟的时候也在雅各这一部分里面讲，因为约瑟的故事是在雅各的故事的框架下面的。雅各故事有三部曲啊，知道吗？第一部上一次讲的雅各梦见一个天梯，这在哪里？伯特利啊。然后呢，接下来呢，今天要讲的雅各遇见还跟神怎么样摔跤哈啊，这是今天要讲。那么下次就要讲雅各是如何蒙神祝福，这个祝福是通过约瑟的啊。所以今天要讲第二讲是雅各与神摔跤，这一讲非常重要。如果你听懂这一讲以后呢，我相信你的生命大概会跟雅各一样改变。所以我们等会会慢慢的解经哈，请大家随着这个经文的思路来一点一点一点，你就会跟着这个经文呢，你的生命就改变了哈。 OK， 好。不过在讲之前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哈，雅各呢他当时是产生危机才生命改变的啊。我不知道你面对危机的时候是什么态度啊？你们是面对危机是什么态度啊？平安喜乐。哎呦，那我太开心了哈啊。最近好像是不是有危机啊？做金融的人知道什么股灾啊？据说是什么股灾3.0还是5.0啊？我不记得了啊。5.0啊，是真的是5.0是吧？啊，好可怕是吧？有人说是断胳膊了，我一开始没听明白什么叫断胳膊了，后来听有人说是腰斩了，我听明白了。啊，对，我已经完全被埋葬了，因为我没有啊，所以很奇妙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在面对危机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那个态度哈。普希金在这边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是振奋人心的哈。他说，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愁，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不顺心的时候暂时容忍，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就会来到。哎，你们觉得普希金讲的有没有道理啊？
有。
有道理啊。我觉得没什么道理啊，因为不快乐的日子会持续好长时间。比如说你如果做一些危险的金融的话，你一下子欠人家好多钱，你怎么还呀？有的时候还好长时间哈啊。那个其实这个是人的一个想法啊，但是呢，我觉得它似乎有一些道理，但是这个道理缺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元素，想不想知道？后面有人说了哈，什么有没有神啊？对，我们来看一看雅各的生命，在他遇见危机的时候，人生危机的时候，他是怎么走出来的，好不好？因为这段经文非常重要，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在处于非常低的低谷的时候是怎样走出来的。我发现在座的很多都是中年人哈，你们有没有中年危机啊？ 更年期危机也可以哈，我估计大家都有哈，所以你们尤其你们要听雅各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先来读一下雅各的故事好不好？创世纪第32章22到32节，一二三。他夜间
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子女，并十一个儿子，都入到了雅各的屋中，见他把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
圣经你就知道这段故事应该是铭刻在心的啊，不管你知不知道，你会印象会非常的深啊。雅各摔跤，你大概第一个想法就是你干嘛摔跤哈？这个圣经好奇怪，对吧？好，我们先一点点的解释哈。这段圣经的中心思想是讲什么呢？啊，讲的是当人降服于基督时，生命彻底改变。当人降服于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人生命彻底改变。你们记得上一次我们讲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吗？还记得吗？有谁记得啊？好失败啊。上次讲的是那个雅各的天梯，对不对？中心思想是上帝永恒不变的旨意是让人遇见基督而生命彻底改变。但是光遇见基督还不够，还要降服于基督。所以当雅各做梦做到天梯的时候是遇见基督，当雅各与神摔跤之后是降服于基督。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要了解这个故事的话呢，一定要知道它这个背景啊。雅各，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的背景是雅各碰到了人生最大的一个困难，叫雅各的艰难哈。创世纪第32章22节说，他雅各夜间啊，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十一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来谈一谈这个雅各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亚伯渡口是雅各的另一个人生转折点啊。雅各有两次很清楚的与神相交相遇的过程。第一次是在伯特利，伯特利的时候大家记得吗？上次有说过他一个人背了个包，对不对？离开父母家干嘛去？逃亡，因为他哥哥要杀他，对不对？他哥哥要杀他，他哥哥干嘛杀他？他骗了他哥哥的长子名分，骗了他哥哥的家族祝福，就是他哥的1/3的产业全部被他骗走了，对不对？所以他哥哥说，好，我爸过世以后我就把你宰了。所以呢，他妈一看利百家很聪明哈，说不行不行，让小儿子赶紧离开哈。所以呢，找了个机会说，哎，你去我以前我娘家，那个利百家，就是他妈妈利百家，他那个有一个舅舅啊，大舅是那个叫拉班，你去拉班家去娶亲去啊，不要在这儿，因为迦南子他们住在迦南地嘛，当时迦南女子神是不喜悦的，所以不要跟当地人通婚，回我老家去，对不对？所以雅各呢就一个人背了个包垂头丧气的，他得了长子名分，得了家族祝福，可是啥也没得着，对不对？记得吗？因为当时有说雅各这个人，雅各这个名字就叫抓住，他生出来的时候就抓住他哥哥的大腿出来的，那双胞胎啊，生出来以后呢拼命的抓，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不惜手段，对不对？他抓的那个方式上次有讲过，一个是针劲， 拼命的争东西，还有一个呢诡诈骗。你知道他那个祝福啊，那个家族祝福是他骗来的啊，他手上弄上那个叫什么羊的毛啊，哎，装着他哥哥身上很多毛嘛，他爸眼睛又不好，然后呢去骗他爸，结果他爸要祝福他哥的，结果呢一摸，哦，姨嫂来了，是不是太好了太好了，我给你祝福，结果雅各骗了祝福哈，这样的一回事哈。所以雅各去到了伯特利，他梦见神了，他虽然抓但是什么都没抓到，但是那个时候他遇见神，使他信心满满哈。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人生转折点。但是当他那个去到拉班家，我们都会说回来的时候他又遇到了另外一个人生转折点，在亚伯渡口，因为他要回到迦南之地的时候，前面他哥哥等着要杀他，对不对？其实后面还有追兵哈。 OK， 好，所以亚伯渡口是雅各的另外一个人生转折点，这点也可以从这个夜间看到哈。他夜间起来，雅各你会发现神在描述这个雅各的时候好像都是晚上，几乎没有白天，他在晚上梦见神，然后呢他在晚上跟神摔跤。对，没错，我告诉大家，因为他的黎明，他的人生的黎明还没有到啊。我讲完以后，我希望大家能够看看你是活在晚上的还是活在黎明的哈。 OK， 好，雅各的一生至今还在黑夜当中。但是雅各前面讲的他在伯特利遇见神跟这次有什么不同呢？在伯特利呢他只有一个人，对不对？这次有多少人呢？哇，他有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十一个儿子。哇，这一大家子人哈，是不是啊？到底发生了什么哈？你们想不想知道啊？想知道吗？啊，我这里贴了张地图哈，大家可以看到吗？
你知道伯这个稍微给大家一些那个圣经的地理知识哈。伯雅户口在这儿啊，那雅各是在这儿，那个雅伯河这边，雅伯渡口是在这个地方啊。然后呢，雅伯河是这样横着的，然后直接进入约旦河，这是死海。这上面是加利利湖哈，所以亚伯渡口是在这个位置。那么在这个位置呢，等会我们会讲到雅各他最后因为躲避以扫的时候呢，他把他的这个亲属和那个财产分为两部分啊，一部分是在上面往上河上面走，一部分在河下面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如果他哥哥以扫来抓他的时候，他只能攻击一队人马，另外一队就可以逃脱了啊，大家明白哈？所以亚伯渡口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我们接下来讲这个雅各到底啊，这个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陷入了人生的危机呢？啊，好，我们首先来看看哈，雅各呢，他一辈子就是一个要拼命抓住这个世界的人，所以他平时是活在叫真境跟诡诈当中的哈。他在伯特利遇见神了以后呢，他就去他的舅舅家拉班家哈，去他拉班家，娶亲。但是没想到神让他经历了一个很奇特的经历，因为雅各是诡诈的，他舅舅比他更诡诈啊！你们读过就知道哈，是不是啊？哎，对，雅各以前怎么骗他哥哥的，他舅舅怎么骗他，是不是啊？很有意思哈。好，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发生了什么事，一共有五个场景哈。第一，来到拉班家啊，初显才华。雅各还走了大概800公里的路，从过掉了哈，
这个看不见，他从这个地方一直往上走，大概要走800公里，可以去到今天叙利亚的北部啊。那么他去到了这个北部，这个哈兰这个地方，他舅舅住在哈兰哈。那么他还没有进入拉班门的时候，他就已经初显才华。你知道为什么他显出才华吗？因为他要让人家去认可他啊，让别人去重视他。他没有进入拉班家之前呢，他看见有很多人在放羊，对不对？然后呢他一看这帮人不会放羊，我会，所以他说，哎呀弟兄们，日头还高，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你们不如引羊再放一放。雅各是放羊高手，当时放羊就跟今天做 IT 差不多啊，很赚钱的哈，是不是啊？是吧？有问题啊？我不知道，那不说 IT 做金融也行啊，跟炒股票差不多，放羊啊。 OK， 好，所以呢他就初露才华，他说不是这样放，可是那些牧人不太懂哈，
所以雅各还没有进入拉班家的时候呢，就出显才华，让别人来重视他。而且不止这个，雅各一碰到他舅舅家的那个小女儿叫拉结，哇，雅各用周到的服务、动情的表述博得了拉结的认可哈。雅各是这样说的，雅各看见他母舅拉班的女儿拉结和母舅拉班的羊群，就跑上去把石头转离井口，引他母舅拉班的羊群。还没过门呢，就是还没见面呢，就已经开始服务了哈，啊，非常周到的服务。然后呢，雅各与拉结亲嘴，就放声痛哭。我觉得女生大概就是吃这一套。哇，服务很周到，哇，就动情了哈。然后后来拉结就嫁给他了嘛，啊。雅各告诉拉结说：“我是你父亲的外甥，啊，利百加的儿子。”拉结就赶紧跑去告诉他爸：“爸，我表哥来了，表哥来了哈。”那么雅各呢，非常主动，对不对？他想干嘛？他想博得别人的认可，他想在那个地方占据一席之地，对不对？哎，我问大家，你们去应聘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是吧？主动展示才华，然后呢？应聘的时候，非常的动情哈，有的时候啊，我以前经过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哈，就大概是这样的哈。那么那个拉结的爸爸叫拉班，是雅各的舅舅。这个拉班也是个很厉害的人，拉班是个很精明的人。他把雅各接到他家以后呢，住了一个月，拉班就跟雅各讲了一句话。拉班说：“嗯，你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啊？请告诉我你要多少钱。”要什么工匠哈？拉班是个很精明的人。如果你听过我们讲的以扫娶妻的话，你就知道了，这个拉班厉害了啊，也是非常诡诈的，很精明啊。他一看雅各过了一个月的试用期，这个小伙子不得了，他有 IT 技术，他会 C++， 他会 Java 语言，把他留下，对不对？哦，然后就把他留下，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啊。所以拉班用诡诈，雅各用诡诈，你看这两个人其实都不是很真实。那么雅各有什么要求呢？好，接下来第二个场景哈，被拉班蒙骗去收取利亚哈。接下来雅各就住在拉班家了哈。那么雅各，拉班出了工钱，雅各有没有答应呢？没答应。雅各要干什么知道吗？要娶他老，娶他女儿做妻子啊。为什么娶他女儿做妻子？我觉得他很聪明。第一，做女婿比做雇工好。同意吗？嗯，你在人家家里面做姑公跟做女婿哪个好啊？你自己想想看，楚弟兄哪个好啊？做女婿好啊？一个是外人，一个是家里人。对，还有一方面别忘了，他父母对他有托付的，你到母舅家去娶一个妻子，所以父母的这个也搞定了，这个我自己的身份也搞定了，多好啊，对不对？变成生户了哈，对吧？ OK。 这有什么好笑，我真不知道。 OK， 我们继续往下看哈。所以呢，雅各就说我要娶拉结为妻。好，这一下正好被拉班抓住了，对不对？你有需求啊，太好了啊。我想到了我看到拉班这一节，我就想到了雅各以前干过事儿。雅各以前用同样的方式去骗过他哥哥，他哥哥是喜欢打猎的，对不对？臭气熏天的跑回来一看，哎，有一碗红豆汤，弟弟能不能给我喝一点红豆汤？好啊，你有需求，太好了，你把长子名分卖给我。所以他哥哥就骗了长子名分。现在雅各也是，哎呦，我想娶你的那个小女儿，太好了，你有需求啊，那你服务我7年啊。这是雅各自己说的，拉班同意啊。好，所以呢，雅各呢就在那里，哎呦，这个不过他看着这个小女儿拉结，他那个心爱的女人啊，他也不觉得什么难受，一晃7年就过了。过了以后呢，接下来就进洞房了，对不对？闹洞房，婚礼闹洞房啊。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个经文哈，《创世纪》第29章21到27节，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她同房。”拉班就设立筵席，请齐了那个地方的众人。到了晚上，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哎，好像换了一个人哈。雅各与他同房，拉班又将比女希帕给他女儿利亚做使女。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嗯，你的生命当中大概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啊，一看是利亚啊，这个很惊讶啊，然后呢就很生气，对不对？ 然后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了拉结吗？啊，你为什么欺哄我？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出嫁，哪有先把小女儿嫁人的，在我们这个地方没有规矩。我觉得他这个规矩我查了老半天没查到那个地方有这个规矩啊。你为这个满了七日啊，中东他们说有这个规矩，但是我觉得这个规矩也不是一个真正的规矩。如果你真的要想把小女儿嫁给他的话也可以，对不对啊？你为这个满了七日，我就把那个也嫁。所以后来呢，雅各 一口气娶了两个，对不对？娶了个利亚，娶完利亚以后七天过后又娶了个拉结啊。那么七天过后，七日，七天，对，七天。但是拉班跟雅各提了条件，他说大女儿七年，小女儿也要服侍七年。所以结果雅各一共总共前前后后一共服侍多少年？哎，不止啊，你就不知道拉班的计谋，后面还加了好多年，一共服侍了20年，青春全部浪费掉了哈，一晃就变成了一个40岁的老头子。OK， 所以这个就是被拉班蒙蔽哈，收取利亚。所以我在这里问大家，你发现这个雅各的生活当中是不是充满争竞、诡诈？你说活得累不累啊？哎，拉班也是这样的人，对不对？但这样的人呢，往往不止他活得累，他家里所有人都活得累。为什么？都受他影响嘛。我们来看看什么影响。家里的争竞、生育比赛，这个得来的这争啊、抢啊、诈骗得来的东西啊，不太好啊。大家记得刚才雅各一下子娶了两个老婆，对不对？后来以色列人有规定，不能够同时娶两个姐妹，因为会发生家里极大的争竞哈。好，那家里发生了什么争竞呢？哎呦，利亚失宠，利亚长得不好看，眼睛没有神。拉结那个小女儿得宠，因为雅各本来就喜欢她。我估计呢，两个人嫁给那个雅各以后呢，雅各大概每天眼睛都盯着拉结，有什么事都去找拉结，不去找利亚的，所以利亚很难受，对不对？但是我们要知道，婚姻是神设立的，是不是？神一定是非常的公义，对不对？利亚不得宠，但是他得了上帝的宠爱，上帝就让利亚拼命生孩子。当时的女人生孩子是很重要的，拉结一个也生不出来啊，所以这个是这个争竞比赛就开始了哈。创世纪29:31，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生育比赛当中，我们可以从这个孩子的名字可以得知是一个争竞哈。利亚首先生了四个，第一个流便，第一个名字叫流便哈，叫流便什么意思呢？叫有儿子啦，哈哈，流便哈。第二个西缅，神听见我的祷告了，利亚说的哈。第三个利未，哦，我生了第三个孩子，我的丈夫要跟我联合啦。第四个犹大，哈哈哈哈，我赞美神啊，你看我有四个孩子，拉结一个也没有。所以这是利亚的心态哈。拉结一看不行，我也得生，可是他生不出来，对不对？他就把他的妾啊，他的那个使女叫毕拉，送给那个雅各。当时有一个传统，就是说你生不出来，你可以把你的使女作为这代孕妈妈。你生了以后呢，把这个孩子呢归在这个主母下面哈。好，所以他找了那个毕拉，毕拉生了什么呢？生了一个叫但，但就是伸冤的意思。耶和华替我伸冤，我也算生了。接下来又生了一个叫拿弗他利，你看我跟我姐姐争得多厉害啊。结果那个毕拉生了两个，利亚那个时候呢，一直没有生育，利亚也急了，利亚说我也把我的这个使女给雅各吧，所以呢，他也把他的使女叫希帕给了雅各哈，希帕生了一个儿子叫加德，哎，万幸哈，感谢主啊，我又生了，然后呢，第二个儿子叫亚瑟。意思就是有福，你看我还是有福的人啊啊！这是利亚说的。结果没想到利亚呢还是满蒙神眷顾，利亚又开始生了，又生了一个叫以撒迦啊。以撒迦的意思就是蒙神叫什么啊？是我在我丈夫面前是有价值的，哇，对不对？然后最后还有个希布伦，希布伦的意思就是说我生了那么多孩子，我丈夫应该跟我一起住，哇。然后最后拉结神眷顾他了，生了一个孩子叫约瑟。所以约瑟这个名字叫增添，我终于增添了一个我自己的孩子啊。 以色列支派一共有十二个支派，这里讲了十一个，对不对？还有一个叫便雅悯，是在雅各回到迦南地以后是拉结生的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你们看，从这个整个的生育的过程，这个孩子的名字就可以知道，雅各家里面有没有消停过，每天都在争来争去，是不是？哦，真的好恐怖啊！啊，这里还提到创世纪在三十节还提到过一个蜂茄事件啊，我觉得非常能够看出来这个他们家的争竞到了什么程度，我觉得以至于到了一个荒诞的程度哈。我给大家念一念创世纪第三十章十五到十六节。利亚有一次他的儿子流便在田里面玩的时候，找到一样东西叫蜂茄啊，我没有时间去查这个蜂茄是什么哈，但是蜂茄这个东西呢，据说是刺激性欲的。然后呢，拉杰看到以后说，哎呀，姐姐能不能给我一点，我想跟我丈夫生孩子嘛，那时候他还没生哈。然后利亚就说，哇，这样哈。然后呢，然后我给大家读哈。拉杰说，为你的儿为你的蜂茄，你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你如果把这个蜂茄给我呢，今天雅各就归你，他去你房间哈。然后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就出来迎接他哦。然后利亚怎么说知道吗？哇，我觉得真的很不可思议。你要与我同寝，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蜂茄把你顾下来了。那一夜雅各就与他同寝。你说这个人活得多累啊，如果是雅各的话，我跳井算了哈。累也累死了，这个两个媳妇哈。OK， 好，感谢主。所以神设立婚姻是一夫一妻是非常非常完美的哈。OK， 好。那么经过了这个生育比赛以后呢，这个争竞还没有结束，这个争竞还在继续哈。拉班跟雅各还在继续哈，我继续跟大家大致讲一下，不要讲太多哈。那么雅各服务了很多年以后，雅各就跟拉班说，不行，我得成家立室，所有这些产业都是你拉班的，我将来我怎么办啊，对不对？那么雅各呢就跟拉班商量一个协议，我觉得还是蛮正常的哈。雅各说，你这样，你把你这个羊群里面有斑有点的黑色的羊都归我，那个不太好嘛，都归我作为我的工匠，好不好？雅各很聪明，他自己会放羊，他自己懂怎么写 Java 程序，是不是？他是个技术活，技术男，对不对？所以他不担心，你给我次品我照样可以弄出来好的哈。但是拉班可能就不太行了，因为他这么多年都交给雅各去管了，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拉班也很聪明哈，拉班想了个办法，你要好的，哎，太好了，拉班就把他羊群里面所有斑有点的有黑色的怎么样处理啊，交给他儿子，让他儿子跟雅各的羊群离开三天的路程，你得不着啦，太好啦，明白吗？所以雅各，你将来可能偶尔间有一个有斑有点的，那个归你好了，搞个几个羊归你，其他的还都是我的，对不对？就好像结婚以前把财产先登记好、注册好，这同样的道理哈。好，那么雅各一看，雅各是怎么办？争竞，对不对？记得吗？雅各这个名字就是争竞哈，雅各要报复啊。雅各的报复方法也很可怕，技术手段，所以大家在公司里面不要得罪 IT 哈。雅各的报复方法是这样的，雅各拿着杨树、杏树、枫树的嫩枝条把皮剥了弄成个白色中间的白色，然后呢对着羊群插在引羊的羊喝水的那个水槽和水沟里面。这个很奇怪哈，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归，我没放过羊哈。这个羊呢来喝的时候呢，一看到就雌雄要交配嘛，羊对着枝子交配出来，这个白色的枝子交配出来的呢居然有斑点的有斑有点黑色的，很奇怪啊。那么雅各呢接下来怎么办呢？有斑有点，对不对？好，先不要让拉班知道。有斑有点以后呢，在肥壮的时候插枝子，所以生出来都是肥壮的，有斑有点都是肥壮的。在瘦弱的时候不插枝子，所以生出来白白的都是瘦弱的。所以最后如果要分产业的时候，拉班分什么？瘦弱的、纯色的、白白的。雅各分那个分什么？肥壮的，对不对？有斑有点的。好聪明啊，是不是啊？对不对？好，那么最后这个事有没有被拉班知道呢？有。 所以最后一幕，雅各要逃离拉班家。拉班后来脸色不对了啊！创世纪在第三十一章第二节，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了。拉班改了他十次工价，拉班气坏了。我给你本来给你十锭银子，不，哎呀，你时间长了，给你九锭吧，给你八锭吧，最后大家就给他一锭银子。所以雅各也不干了，对不对？所以雅各后来就找了他妻子们商量，说我们得走了。他妻子们非常的在意啊，所以就他妻子们都听他的哈，所以呢就要跟着他逃。他们在逃的时候呢，拉杰还偷了他爸爸的一个神像，对。所以他爸爸这个拉班呢，是在雅各逃离了以后，他是暗暗逃掉的，逃离了以后第三天发现，到第七天才追上。雅各的行动非常的迅速哈，一直追到第七天才追上。那么我后面就不讲，如果大家愿意去看的话，看那个创世纪第三十一章哈，啊，非常的戏剧化。最后雅各和拉班是立约，拉班去追雅各的时候是带着他的众兄弟，哎呀，很多人去追，意思就是好像要把雅各给灭了那种感觉哈。但是最后啊，经过了争论，然后他们立了一个约，所以拉班就退去了哈。所以雅各的整个的故事啊，大概是这个样子的。那么你说哇？大米，我听下来，雅各这一生真的是进入过绝境啊，进入过危险啊，进入过真境啊，对不对？很真境的这个世界。我告诉大家，他的真境还没有结束。他逃离了拉班，他要去哪里呢？他要回到他父母家。前面谁等着他？要杀他那个以扫那哥哥等着他。你说他是不是刚出虎穴又入狼群啊？刚刚脱离舅舅拉班的追赶，马上要面临亲哥哥的追杀，对不对？那么以扫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仇恨呢？其实刚才有提到过，以扫长子名分被雅各骗走了，家族祝福被雅各骗走了，就是以撒雅各的爸爸以撒家的以撒他家的这个产业要归雅各的，明白了吧？啊，那么所以以扫是非常愤恨，所以雅各也知道，所以雅各回去的时候派了一个使者，哎，你去看看。你先去通报一下以扫我哥哥，然后告诉我哥哥我回来了。最后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他哥哥，他那个报信人回来说啊，那个你哥哥来了，带着个四百人的军队来了。你们说这个四百人军队干嘛来的？哇，好可怕啊，对不对啊？所以我相信以扫是心里仍然充满仇恨，人确实要把那个他弟弟要杀死。那雅各怎么办呢？我告诉大家，雅各的名字叫抓住，对不对？他以真进诡诈为名，这次他怎么办？他同样的嘛，他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贿赂啊，他搞了一大笔丰厚的这个礼物给到以扫哈。我来给大家看一看他的礼物是什么哈，我这边好像没写，啊，写在这儿了，一大堆礼物哈。这个礼物是包括他把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奶穗子的骆驼30头，各带穗子，母牛40头，公牛40头，母驴20头，驴驹子10头，每样各分一群，交在仆人手里面，一共交了4对，大概有四波，一波两波三波四波，而且每一波呢都离得有点距离。所以呢，这个以扫来的时候，问到第一波，哎，你们是哪儿来的？我们是雅各来的，去献礼物给以扫的。过了一段时间，再往前走，以扫可能还没消气嘛，再往前走，走到一半时候，哎，你们是哪儿来的？哦，我们从雅各那里来，献礼物给以扫。所以雅各想通过这样的方法消他哥哥的气，对不对？但就算这样的话呢，他心里还是很担忧，所以就引来了创世纪第32章23节，雅各先打发他们，就是他的妻子儿女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他把人马分成2队，就是雅伯渡口分成2队，一队是南面，一队是北面。所以以扫过来的时候，如果他攻击南面，因为渡河当时不太容易嘛，北面的就可以逃走，攻击北面，南面的就可以逃走，对不对？所以呢，那个以扫在渡河的时候，两边都可以逃走。其实，所以我发现雅各真的很聪明哈。你们有没有雅各那么聪明啊？没有雅各那么聪明啊。啊，好吧。好，所以 这个就是雅各当时的这个处境啊。但是我们发现那一天雅各通过了那么多的增进，那么多的努力，但是圣经上给了他一句话作为他的结论，只剩下雅各一人。他为了逃命，他为了保护，最后剩下什么东西？最后只剩下是自己。他对他所有拥有的东西是没有任何把握的，是吗？对不对？我们上次在讲到的时候曾经讲过，雅各的本相叫抓，抓住整个世界，对不对？抓的意思就是想靠自己的人的努力，而非信靠上帝来取得人生啊，得胜的人生。我问大家，世界上有没有一位神存在？有。这位神是不是掌管宇宙万有的君王？是。你的生命是不是在他的护理下面？所以如果你要靠自己去抓的时候，往往是违背上帝对你的护理的心意的。这就是为什么你想去抓，最后很多时候都是一场空。我告诉大家，真的，上次有问过大家，你能抓住什么？请问第一个，人民币能抓住吗？人民币能不能抓住？据说现在超发很厉害啊。爱情能抓住吗？哎呀，这个人心变得很快的。那个据说北京的离婚率很高，大概超过一半以上啊。中国现在离婚率也是很高的。能抓住子女吗？很难抓住。抓住子女唯一一个办法就是从小教导他认识神啊。有人说我抓住了工作，工作能不能被抓住啊？工作可以抓住，你可以拼命工作，但那个不叫你抓住工作，是工作抓住你，你被抓住了，你唯一能抓住的就是你被抓住的工作，失去其他所有一切。真正的人生有意义的东西，你一样都抓不住，靠自己是一样都抓不住。所以很多人赚了很多钱，仍然痛苦忧伤，仍然非常空虚，仍然过得很不开心。真的碰到很多人都是这样，很有钱，但是他钱他买不来喜乐平安，是不是啊？对不对？你能抓住什么呢？我们从雅各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雅各的结局怎么样。如果你想去抓的结果就是这里写的嘛，后有追兵，前有拦截，最后只剩下一个人。这就是我在圣经里面看到的。你真的想要去靠你的力量去抓世界呢？我相信有一天你会是后有追兵，前有拦截，而且你最后只剩下你孤单一个人，就是我们看见的。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面怎么办呢？我想大家肯定想听下面的东西，对不对？那么我们的人生遇到了危机以后怎么办？这就是今天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非常重要的道理。第二，雅各的转变啊。雅各那一天在亚伯渡口啊，发生了一个人生的转折啊。怎么转折的呢？我们来看一看啊，经文怎么说的。创世纪第32章24节说，那时候雅各只有一个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哇，你马上不知道这在讲什么，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啊。打开以后你就知道这句话非常重要。首先有一个人来摔跤啊，和他摔跤，这个人就是上帝自己啊。我怎么知道的？后面雅各说的嘛，我与神摔跤，与神与人都胜了，对不对？这个雅各碰到的是神自己哈，等会儿会讲这个神是哪一个位置哈，碰到神自己。雅各在绝境当中、危险当中，他救不了自己。你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你救不了自己。你知道你有多渺小吗？走到人生的绝境当中，你才知道有多渺小，你救不了自己。所以你需要神主动出击来找你，把你拯救出来。我相信今天如果你带着忧伤、带着痛苦、带着忏悔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相信是神在寻找你，把你找到他的家里面，要改变你的生命啊。好，所以有一个人来，就是神，神要主动的启示他，并且要拯救雅各出来。那么神用个什么方法呢？哎呀，很有意思哈。神用什么方法？摔跤。干嘛摔跤啊？ 啊，叫力干嘛叫力啊，哈哈，神干嘛摔跤？摔跤我查了一下那个文献哈，摔跤当时被称为叫审判法。什么叫审判法呢？审判法就是说在古代有一个法律的习俗，就是在法官难以定夺的时候让命运来决定，比如说摔跤看谁得胜，或者把你投到把这个有罪人扔到河里去，如果你淹不死呢你就是 没罪的，哈哈，是在用这种方法哈，审判法。神干嘛要找雅各来摔跤？神这个审判法干嘛的呢？哎，对不起啊，我这个，哎，啊，好，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生哲理哈。神要通过摔跤让雅各摔倒啊，什么意思呢？我跟大家说好，我们平时的自我都很强，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座有多少人信主哈，请想想看你的信主经历顺利吗？当然有的人会说很顺利啊，但有的人信主很不顺利，他会说哎呀你不知道我好很多年啊，反正我就是不能信啊，啊，为什么不能信？请问为什么不能信？以前啊人家跟我说耶稣啊别提了就走开啊，走开走开啊，啊，我有一个朋友我跟他一说耶稣马上转移话题哈，为什么知道吗？我们的心很强硬啊，对不对？别跟我说来这一套，我早就已经对这些概念已经很清楚了。所以我们跟在神面前我们的是非常强的，大家明白吗？我们的生命是非常强壮的，其实不是强壮是刚硬啊，对不对？在你赚钱最多的时候最快的时候，在你人生顶峰的时候，你听得进别人跟你讲耶稣吗？估计大概你听不进去，是不是？对不对啊，只有在你生命软弱的时候你才听得进去嘛，对不对？为什么我们非常强？所以你看你神一次一次的敲门，我是神你要来顺服我，我是神你要来认识我，我们哪一次听得进去？一次都听不进去。所以神跟我们摔跤摔了无数次我们就是不倒，大家听懂了吗？啊，所以你看雅各跟神摔跤摔到多长时间？摔了一晚上，摔了他人生黑夜的一整晚上，是不是？他就是不倒，他没法倒，他里面的这个自我太强了，他没有办法接受耶稣，他没有办法接受神。神是谁啊？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今天赚得好好的，我房子有几套，我股票非常好，对不对？我每个星我每个月我每年都可以出去出国旅游，我小孩子读了那个名牌大学啊，我健康也很好，因为他没有碰到问题。所以那个时候你跟神摔跤，神怎么都摔不倒你，对不对？是吧？啊，直到黎明哈。所以这就是雅各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的问题。雅各不服神，要靠他自己的力量战胜神，掌控自己的命运。大家同意吗？啊，好，那我现在问大家，面对这样的人，神会用什么办法？啊，神用什么办法？管教，怎么管教？变瘸。好，我们来看看啊，创世纪32:25哈，那人就是神哈，见自己胜不了雅各，哇，雅各太强了，怎么都不能接受神，就将他的大腿窝大概是这个位置哈，大腿的根部哈，捏了一把，摸了一把，哇，这个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大腿窝是支撑整个大腿的，如果大腿窝被捏了一把以后，马上没有力了。哎，当然神造人的嘛，知道人最软弱的地方是哪里嘛，对不对？大腿窝捏一把他就马上就站不起来。哎，摔跤你都站不起来你怎么摔嘛，对不对啊？所以面对人心的刚硬，神的方法是在你最软弱的地方给你来一下子，把你变成个瘸子啊，变成一个软弱的人。因为你太刚硬你接受不了上帝，只有等你软弱下来了你才能接受上帝。一般神的做法是在你完全没有料到的情况下，你都不知道你哪里软弱，因为我们很刚强，我们不知道自己哪里软弱，他就在那个地方给你弄一下，结果你想都没想到就倒了，倒完以后爬了老半天都爬不起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有这样经历哈，有哈 ，OK， 哇，真的是这样。所以 神用的方法就是这样，神让我们跌倒经历苦难，是不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神让你经历苦难，其实可能是件好事，因为你心里太刚硬了，你不愿意顺服神，所以除非你经历了这个苦难，你才愿意去降服神，你才能够得到上帝真正的祝福。所以苦难好不好啊？有很多时候是好的。好，所以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走在啊，走入了前有拦截后有追逼的困境而无法自拔，这个时候需要神用一个特殊的方法，就是让我们经历一个软弱来搭救我们。好，那么讲到这里以后，我觉得非常的好啊。那么神让雅各软弱了以后，雅各是不是真的能够得救呢？还没有啊。我们接下来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创世纪32章26节，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读了这句经文，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象当时的场景啊，两个人打架，对不对？是不是？神跟雅各在那个摔跤，摔摔摔摔摔，突然间神看胜不了了，摸了他一把大腿根，雅各就跪下来了，对不对？你看这个这张图嘛，是不是？因为他站不住嘛，他就只能跪着，对不对？是不是跪着？但是跪着雅各有没有松手啊？没有。如果松手了，神就不会这样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虽然跪着，虽然是虚弱的，虽然是战战兢兢的，但是他还是，因为他是抓住，他是真劲，他是啊，他要抓住一切，他还是抓住神不放，所以神也拿他没办法啊。神很慈爱，不想伤雅各的性命，所以雅各这样一直抓着神，他的姿态基本上是降服的姿态，祈求的姿态啊，一直抓着神，不要走，我还要跟你打下去，是不是？哦，一直到黎明。所以那人说，急了，天黎明了，容我去吧。圣经学者有这样解释，天亮了以后雅各会死掉，因为没有人可以见到神的面，那是神，天亮了这个人一定要走，因为当你见到神的面你一定会死啊。
马上有月亮
啊，马上有月亮，晚上有月亮啊，对，大家脑子好好啊，嗯，很强哈，好，容我去吧。所以虚弱的雅各还抓住神啊，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所以雅各，但是我们发现雅各有一个改变，他在虚弱中抓住神，可他在跟神摔跤是不是不一样的姿态？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关键，祈求顺服，仍然是抓住，但是不是以前的抓住，以前是以征服的心态抓住，我想摔倒你，现在呢以什么心态？在软弱中以祈求和信心来抓住。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知道那一夜雅各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改变吗？他从一个刚硬的心，要征服世界，征服命运，征服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心，被神捏了一把，被神变成一个软弱的人，通过某一个事件，然后他成了一个凭着信心仍然抓住上帝的人。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要蒙神喜悦了，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啊。我们来看看神是怎么回应的啊。神有没有答应雅各？有了啊。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叫雅各。当神问你名叫什么的时候，其实名就是代表一个人的属性，其实神在问雅各，其实今天也在问你，你是怎样的人呢？你想一想，你名叫什么？你是怎样的人呢？雅各说什么呢？我相信雅各听懂了。雅各说，我名叫雅各，我这一辈子一直是抓着这个世界的，我这一辈子一直是靠我自己非常努力的打拼的，我一直抓着这个世界，我靠我的努力有高学历，靠我的努力有了赚取了房子，我靠我的努力赚取了一大堆的东西，都是靠我的努力的啊，我叫雅各。但是神说，你要得到我的祝福之前，你不能叫雅各，你不要再叫雅各了，你不要再成为那个被抓拼命抓住这个世界的人了。你想得到上帝的祝福，你要成为什么人呢？你要叫以色列。以色列是什么意思？以色列原文当中的意思是神得胜， Israel， El 就是神， Israel 啊，得胜，神得胜，这才是以色列的意思。但是那一天神把他的这个属性，得胜的属性，竟然赐给了雅各。为什么赐给雅各呢？神后面讲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你于神于人较力都得了胜。这句话里面有一个讽刺，有一个那个真理。讽刺就在于你看雅各啊，你看看你都跟神跟人较力你都得胜了哈，所以你叫以色列就像神一样得胜啊，你这个好厉害。但是第二个是真理，你与神较力得胜了。什么叫与神较力得胜了？你凭着信心抓住了我，你最后赢了。你是怎么赢的呢？你是在你虚弱当中凭着信心向我祈求赢来的，所以你得胜了。所以你要成为以色列，你要成为一个凭着信心得胜的人，大家明白吗？啊，这才是人生的目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今天神呼召我们不要再做雅各，要做什么人？要做谁？后来新约当中谁是真以色列人？凡是信耶稣基督的都是真以色列人，明白吗？所以以色列这个名字是凭着信心得胜，这个就叫以色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当然你们已经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才能受洗嘛，已经是那个信耶稣了，但是平时你有没有凭着信心来得胜呢？还是拼命的抓取这个世界像老雅各一样呢？啊，好，这个问题大家回去好好想一想哈。所以真正蒙神祝福的前提其实就是你要成为一个凭着信心顺服祈求的人。我不知道大家听了以后会有什么感受哈？想做这个凭着信心做一个顺服的人吗？好少人回应啊，算了算了，你们继续做雅各吧。 OK， 好。那么接下来雅各又说了什么呢？创世纪第32章29节，雅各问他，我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呢？于是在那里就给了雅各祝福哈。当雅各成为以色列以后，他就蒙神得到了祝福。雅各还是有抓住的这个感觉哈，生命要不断成长嘛，请你把你的名告诉我。何必问我的名呢？因为神没有名啊，所以他没有名，他是自由拥有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读了这段经文以后有什么感受哈。我想告诉大家一句话啊，让我们认清我们的本相，接受神的祝福好不好？啊，我们很多时候就像雅各一样的，靠着我们自己啊，拼命的抓取这个世界，但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场空。何必呢？快来到耶稣基督里面，顺服神，信靠神，这时候神就会将属天的祝福倾倒在你里面。所以我在这边问三个问题啊，看看你在哪个阶段。今天的你仍然在人生的黑夜里与神摔跤吗？
没有。
今天的你有没有成为灵性的瘸子降服在神面前？最后一个问题，今天的你有没有在虚弱中抓住神，求他给你属天的祝福？我相信这是基督徒的三个属灵的阶段啊，请大家拿回去好好的思考一下哈。好，那么有人说了，哦，这太好了，我终于明白了，我们要成为以色列就能够蒙神祝福。可是神啊，你要给我什么祝福呀？你们希望神祝福你们什么？祝福什么啊？美金？因为现在美金比较吃香。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是怎么样告诉我们神的祝福好不好啊？所以创世纪32章30节哈，我们继续往下看。雅各便给那个地方起名叫比努埃尔，就是神的面的意思，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比努埃尔哈，我查了一下，叫做 Peniel 啊 ，Peniel 啊，这个大概是这样读的哈。雅各认识到与他摔跤的人就是神自己，对不对？那从这句话就看，因为神的面嘛，哈。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到，原来见了神的面才是人生转折的关键所在 啊。你看哈，我给大家讲讲雅各的整个故事哈。雅各从梦见天梯啊，雅各一开始在伯特利梦见一个天梯异象哈，伯特利到与神摔跤，雅各是从认识神到降服神，整个过程花了多长时间呢？花了20年时间，他的整个青春都没有降服在神手里哈。在这个漫长的岁月里面，他拼命的去抓、去取、拼命的抓，想要靠自己去拥有一个成功的人生，但是到头来走入了困境。所以他到了中年的时候，他才慢慢的终于血气退下去了，成为一个比较顺服的人啊。然而与神的面对面啊，并且降服在神面前，才使他生命真正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这个人从雅各变成了以色列啊。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的人生走到哪里？还是刚才三个问题，你有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你认识耶稣基督以后，你有没有像雅各一样仍然在抓在取啊？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啊。然后你有没有最后降服在耶稣基督面前？你看，第一步认识基督，第二步要降服基督，你走哪一步？第一个阶段还没有认识基督，第二个认识了还没降服，第三个降服了啊，你们走到哪一步啊？
降服了。
降服了，哇，好羡慕啊，好感恩哈，嗯，后面就没有了哈，降服了以后就好了哈，请大家回去好好想一想哈，啊，到底是认识了有没有降服？好 ，OK。但是这段经文呢，啊，还不是最关键，最关键后面那一节，创世纪第32章31到32节。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好，这是那个以色列人把这个作为一个纪念。但这里有一句话叫做日头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有深意。雅各经过了伯特利认识了基督，又经过了比努伊勒降服于神，这时候他的人生的黎明的曙光出现了啊。你要记得，圣经文学是有深意的，那时候他的黎明来了，他的光明终于到来了啊。所以我是这样来总结，我说雅各经过比努伊勒，人生的黎明终于来临，同意吗？
同意。
同意哈。可是圣经不是这样写的，圣经说雅各经过比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你看我的论述跟圣经论述有什么区别？我总是想着，哦，黎明来了，太好了，我可能要去享受去了。圣经说不，黎明来了啊，经过比努伊勒大腿瘸了，神看重的不是你黎明以后的生活，神看重的是你是不是真的瘸了。所以一个人的黎明，人生的黎明，是你降服，真正降服神的那一时刻，你的光明终于到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有降服神吗？如果还没有降服神的话，你还在黑夜当中，你就像雅各一样还在抓抓抓。但是当你降服神以后，你的黎明来了。你说哪里可以看到黎明来了？哦，等会会讲哈。后来你知道吗，他哥哥以扫发生什么事知道吗？以扫带了400人气势汹汹来杀他，后来跟他和好，非常美哈。等会我们来分析一下。那么好，讲到这里以后还没有讲雅各的祝福是什么，请问雅各祝福到底是什么啊？真的是什么呢？什么才是雅各祝福呢？我跟大家说我的理解啊，我觉得他与神相遇其实就是他的祝福。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哈。第一个层面，这有两个层面哈。雅各的祝福是认识基督，以色列在黑暗当中遇到道成肉身的基督，这就是他的祝福啊。哪里可以看到哈？我们来看看何西阿书12章2到6节，我来给大家读一下。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照他所做的报应他。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时与神较力，与天使啊，其实原文是神的使者较力， 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所以你们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这节经文我想很多人读不懂是什么意思，就是在雅各几百年以后，有个先知叫何西阿，当时呼召那些悖逆的以色列百姓啊，以色列民要学习他们先祖雅各凭着信心抓住神的应许，这样一段经文。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呢，你会发现这里怎么描述这个与雅各摔跤的人呢、啊？我用那个线画出来了，叫什么名字啊？叫天使，原文叫神的使者哈，我觉得翻译天使不是很确切。神的使者这个词在旧约可以指天使，神差派的使者，但是也可以指圣子耶稣，因为有好多次神的使者就是神，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和华，很奇妙的啊！我这边因为时间原因就不能够多说好。而且在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里面不是讲得很清楚的吗？神的使者跟他摔跤，这里讲的，那在刚才那段经文里面雅各是与谁面对面？与神面对面，对不对？那么神的使者又是神，这个神的使者是谁呢？就是道成肉身的圣子耶稣啊。经常耶稣，因为我们知道天父坐在宝座上面，但是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啊，是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来到世间来启示雅各，所以这个雅各在黑暗当中摔跤的其实是圣子啊，是圣子耶稣基督，因为他遇见了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才得以改变，他认识了耶稣基督，生命才可以改变哈。那么第二个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哈，哎，我这个有两个哈，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会发现耶稣基督是怎么启示雅各的呢？在摔跤当中他是怎么启示雅各呢？也非常奇妙啊。你们记得那个神人啊，基督这个人抓了一下雅各的大腿窝，对不对？是不是 啊大腿窝这个词呢，我刚才没有解释啊。大腿窝这个词在原文当中其实是啊，我们成年人知道就是生殖器官啊，是那个确实是生殖器官，是一个委婉的用法啊，它指向的是什么呢？是指向是雅各的后裔。嗯，这个词曾经在亚伯拉罕给以撒娶妻的时候有讲到，对不对？亚伯拉罕要老仆人把他的手放在他大腿底下，干嘛放在大腿底下？要放在他的大腿底下，关于他的后裔来发誓啊，明白吧？啊，放在他的大腿底下，那个大腿根下面，要后裔来发誓。后来在出埃及记，其实创世纪最后在49章的时候也有提到，出埃及记1章5节的地方，把雅各的子孙形容成他所生的，原文是他的大腿生的啊，所以。大腿窝这个词其实就是指向了这个雅各的这个啊，成年人知道是生殖器官哈。那么为什么指向生殖器官呢？为什么指向大腿窝呢？因为将来有一位雅各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他要被抓一下，他要被抓到十字架上，他要受打击。耶稣在雅各面前非常清楚地启示他，我将来有一天，你的后裔啊，我的肉身从你而出，你的后裔耶稣基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经过了道成肉身的基督向他启示那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以后，雅各的生命完全改变，这就是雅各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得到上帝的属天祝福吗？如果你想得到上帝属天祝福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去仰望十字架，因为今天救恩已经成全，然后我们不需要再跟神在那个旷野里面摔跤，神让我们去仰望十字架，让你在十字架面前谦卑下来。我们的心是多么的刚硬，我们看着这个世界，我们是多么想赚取这个世界，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回头看一下十字架， 因为当你看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大概才会谦卑下来。你看到那位大能的、智慧的、大有爱心的主，竟然愿意为你这个渺小的尘埃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大概才会真的谦卑下来，顺从神的心啊。好，最后来个结论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故事非常的美好啊。这个结论是什么呢？雅各蒙受了神的祝福，产生了极美的果效。第一，他借着基督啊与人和好了，刀剑变为和平。创世纪33:4，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他就雅各，将雅各抱住，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你不是觉得好奇怪啊？以扫刚才带了400人哈，你要如果真的是来找弟弟的话，也不用带400人，对不对？神奇妙的改变了以扫的心，这里圣经没有记载，但记载了一个果效啊。所以雅各经过了基督的祝福，与人和好了，刀剑变为和平。但是更重要的是，雅各借着耶稣基督的祝福啊，与神和好，将人类的咒诅变为了真正的祝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2:13-16，做我们今天结束好不好？好，一起来开圣读，一二三。
你们从前借着神的人，如今借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他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又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
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